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很高兴能够回到凯蒂教会，跟凯蒂的弟兄姐妹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我代表西区教会，你们在西区的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安。我们总是非常以凯蒂的弟兄姐妹们为荣，为你们在这里职堂的工作，在这里成为凯蒂地区 的一个灯台，我们感谢主。我们想到凯蒂职堂都已经超过十年了，看见神的恩典在这里，神的作为，而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好像是不是有一点 echoing， 好像都是神所使用、神所重用，在这里建立教会的一部分，所以为你们感谢主。我们今年也有好消息，我们九月份我们在Woodland 的职堂也要独立了，所以我们也在为他们祷告，也希望你们也祷告纪念他们在那里的服事。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跟陈牧师我们说交换讲台，所以陈牧师在西区教会，我在这里。那我想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你可能有点纳闷，是怎么会这个题目？因为最近跟一些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发现蛮多人因着他们生活中的一些需要的祷告里面，觉得祷告没有得着主的应允而灰心了。所以我最近这个经文，而且我自己我们的生命中，我一会也会分享，我们自己也在学习这个等候神的这个功课。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篇信息，是我们去年在我们讲到一个祷告的系列里的信息。那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想邀请你开始思想一下，也许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是你自己曾经有在祷告许久，但是却未蒙应允的祷告。这个来思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经文呢，来自诗篇第十三篇。我再把这个经文念一遍，然后我们大家做个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今天的信息。诗篇十三篇，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能够在你自己的家里一起来敬拜你。主，谢谢主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主你把祷告的特权赐给我们。主，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的这个题目不简单的一个题目，也有许多人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因为祷告没有得应允，觉得失望或者是灰心。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都每一个人都听见主你今天你最要我们听见的话，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不是刚硬，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预备了要听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来帮助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诗篇十三篇是一首大卫的诗，也是一首内心挣扎的祷告。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我相信多半的人如果在信主一段年日，都会曾经因为祷告未蒙应允，你是不是有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灰心呢？如果你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可以拿出这个里面的夹页，今天的信息的这个笔记，然后我邀请你，甚至你在一面想的时候，就想到你自己曾经祷告过但是未蒙应允，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就停止祷告的一些事，就把它写下来，记录下来，看看有哪些是在你人生中所谓未蒙应允的祷告。有一些祷告可能已经过去了，这事情已经不再是一件事，但也许有一些东西是你仍然，其实这个状况仍然存在，你仍然需要主的帮助，但是因为某些原因你灰心了，你停止祷告了，因为没有蒙垂听。我想你把它写下来，所以你可以自己也留意到，因为我不希望你只在听一篇讲道， 我希望我们在之间是有一个心灵一起的互动。那在我自己人生中呢，我自己人生里第一个对我就有很大的打击未蒙应允的祷告呢，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的一个祷告。我是在我们老家是江苏，我是在台湾出生，那我是在美国长大。那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住在 Boston。那 Boston 大家知道是著名的大学城，是出名的学府在那边。所以我开始我在 Boston 开始住下来的，在念高中的时候呢，我一直想要去梦寐以待希望能够去的大学呢，是某一间大学呢，我们全家就一直为我祷告。四年之久，我在大学四年，我们家里我爸爸过世以后，妈妈就带着我们每天晚上一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看读一篇圣经，读一篇经文，然后一起祷告的时间。每天晚上我们的祷告里面都会为我希望我能够去麻省理工学院祷告。所以你想，这个祷告的火力应该蛮强的嘛，对不对？这而且不是我一个人祷告，我妈也在那里祷告，我弟弟跟我妹妹也在那里祷告。所以当我没有被录取，而是在那个后备名单上的时候，哇，心里觉得那种哇，怎么会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很失望，我很失望。在物理课里面比我功课差的同学进了，我在候补名单上，我很难受。我去的大学虽然也是很好的学校，我也很感恩，但是我们学校的团契很烂，而 MIT 的团契很兴旺。更糟糕的是，在波士顿城里的教会里聚会的时候，有认识我父母的朋友，看见我就以为我在麻省理工学院，你知道吗？唯一比不去麻省理工学院更糟的事情，就是人家以为你去麻省理工学院。我都不想去教会。那时候我在想说，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个想要进大学的这个经历根本是不足为道的一个未蒙应允的祷告，这是小事。因为在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有许多人生中更重大更痛苦未蒙应允祷告的经历，也许是为所爱的人身体得医治，也许是因为家庭婚姻里的危机，也许是因为一些一直很难相处的人与人的关系，也许是在事业职业职场上面一直面对的难关。有许多令我们失望，我们祷告了却似乎好像没有人听的那种情形，我相信有很多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经历。未蒙应允的祷告考验人心，也常常会使人灰心。而祷告未蒙应允的可能原因有好几个，我想首先我们这第一段我先跟大家先稍微看一下，很快的看一下一些祷告没有蒙应允的可能原因。那这其中包括时间未到、态度不对、不合神的心意、罪的拦阻，还有未尽到的责任。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先看一下。时间未到，在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里面，主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知道亚伯拉罕等那个儿子等了多久，你知道吗？哦，不考试，不考试，不要考试。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这是主首次应许亚伯拉罕，他会要有后裔。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七十五岁，然后十年之后，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呢，主再次的跟他应许说，所以已经等了十年了。 然后再一次之后，当主再一次承诺亚伯拉罕明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创世纪十八章的经文讲到的时候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所以等到那个儿子来的时候，已经什么？以撒出生的时候，他已经100岁了。所以他等了25年。我们这里哪些人在祷告已经坚守等了25年？有的时候，主要我们等候，为蒙应允，不是他不应允，而是主的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态度和动机上出了问题。祷告是需要，在祷告中我们需要反省自我的真实的动机。我为什么在求这个？我要求这个是为了谁的荣耀，谁的好处，谁的国度？那在雅各书里面这个经文说啊，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人不向神祈求。 OK， 然后又说你们求也不得不到，是因为你们的动机不纯，只求享乐和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现代中文译本。那个前句的话是最近我觉得主一再使用的，那个特别是英文，他说 You have not because you ask not。那我觉得在英文的那个，我觉得它更很简单、很精简的说明了很太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得着，因为我们根本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祷告。但是他这里又说，但是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们还得不到，因为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动机怎么样？动机有问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今天在求，但是我们的动机上需要主的面前洁净，重新思想我们内心的动机的。第三个为蒙应允祷告的可能原因是不合神的心意，主可能有不同更高的安排。约翰一书5:14说，我们做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他说是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也就是说在这祷告的过程中，祷告是我们的心意与神的旨意一起来到一起的这个的一个过程。那我的心意怎么样的能够跟神的心意进入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待会会更详细的讲。所以有些祷告是不合神心意的也许是跟动机也是相关的，那或者也许动机并不错，但是这不是神为我们的预备。第四，罪的拦阻，罪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在诗篇66:18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常常说我们信主，基督教的信仰跟所有的信仰的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说是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做法，或者是做一些念一些咒语能够得着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那根本不是信仰，那是迷信。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与妻子或配偶的司机关系搞砸了，最近在吵架，那你突然你又希望太太给你烧一道你最喜欢吃的菜，你想你跟他叫天来讲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吃这个？你觉得你吃到那道好菜的机会如何？你还没有跟他道歉，还没有把关系搞好，那个关系上出了问题。如果你的儿子才跟你顶撞了，对你无理，说了一些非常大逆不道的话，然后之后又来说，哎，爸，我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可不可以给我100块钱？你也不会给他，因为什么？你的关系上怎么样出了问题？罪，一切的罪都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怎么样出了问题。所以当我们在看见有一些未蒙应允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得要思想的是，在我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干犯了神的。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然后我们最后再看另外一个第五个原因是未尽到的责任。 祷告的应允有的时候也需要我们的顺服和行动，而不是我们就是坐在那干等神的作为。在尼希米记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面，你如果你知道你有看过尼希米记的话，尼希米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被掳到国外，他在为他祖国京城耶路撒冷城墙破碎圣殿被焚烧的这个他听见一些其他的难民报讲的事情以后，他心里他非常的沉重，然后迫切的为祖国祷告。那尼希米那个时候已经在被掳到波斯地做太监，他在那里在这里不是太监，他是做这个他是叫酒镇。那他就说呢，他在祷告，他就说，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你知道尼希米想他有一样这个心智，他看见说他自己的家乡他的祖国的耶路撒冷圣城已经被焚烧被毁灭了，他有一个心，他说要重建这个城。他祷告他就不是只在这里祷告说，主啊，求你派人去重建这个城，而他怎么样，他甚至有一个心智怎么样，他愿意成为那个祷告实现的神所使用的器皿。于是他怎么样，于是这个之后他跟王讲话的时候，他这样的祷告，主就给他机会，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立刻默祷天上的神，他大胆的对王说，神啊，仆人若在王的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那住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你知道这个，你知道这个这有多大胆的一件事情，他是被掳的难民，他大胆，他好不容易在那里在国外混日子混书，也混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在王宫里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是当他看见祖国的需要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求主派人去我的祖国去帮助他们，而他愿意怎么样，他愿意自己成全那个祷告。而主有没有听他的祷告？主也听了他的祷告。你知道马太福音七章七节这个经文大家可能很熟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怎么样叩门怎么样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经文可能很多人都很熟悉。一般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把你讲到的三样东西看为是平行的，就是它只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说同样的一件事，祈求寻找叩门。但是你知道吗，这三点也不只是平行，它也有一个继续晋升的深度。因为从祈求到去寻找到最后去叩门，祷告已经从祷告进入什么行动里去了。也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必须在祷告里进入行动，顺服的行动。主不是主在那里爱官子干等我们在这里干等，而是我们自己竟然怎么样不愿意去回应那个祷告。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祷告里面所需要的行动里包括了因着对主有信心的回应。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为家人认识耶稣的祷告。有多少人在这里有定期的为自己还没有信耶稣的父母亲人祷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这个祷告要蒙垂听，绝对不能够只是等着主啊请你怎么样差派某一位牧者，差派某一个人去怎么样带我的父母信主。而也愿意包括怎么样祷告进入行动的说，主我该做什么，让我也能够愿意尽我所一切愿应尽的一切来帮助我的父母怎么样认识耶稣。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带了一群同工做了一个父母的福音营就是一群同工他们也是多年的祷告，他们常常回去 想向父母传福音都觉得很气馁，于是我们他们聚成一起，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接受装备，一起来开始准备怎么样向父母分享。然后我们今年暑期的时候，我们在国外有这样的营会，结果看见神为我们开了很大的门。我就再一次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祷告有许多的祷告的回应，不是只是坐着祷告不动，而必须在祷告里让圣灵动我们的心，而进入圣灵带领的信心的行动。另外一个常常看见的，就是邀请教会的肢体一起的祷告。我们常常忽略的顺服行动这应尽的责任，也就是说，有一些祷告的事项是我们一直在单枪匹马的在祷告，而没有一起聚集的祷告。我们有一些祷告，我们其实需要我的弟兄，需要我小组的弟兄们跟我一起祷告，因为我自己祷告不够，我需要的同工与我一起同心的来祷告。而有一些东西，我们却觉得说这是个人隐私的需要。所以我不好跟别人讲，而错过了在神已经在肢体里面为我们预备同心祷告顺服神的那个同心的力量在里面。祷告未蒙应允，常常并不表示求的不正确，而常常是因为我们求的不完整。所以常常我们所求的只是想要得着我们所急需要的一个目标，而并没有认识祷告更重要的目的。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十三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去看这个诗篇十三篇啊。诗篇十三篇里面第一节、第二节，他这样看，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你知道几次他讲要到几时呢？”讲了四次，你知道吗？四次，两次是说的很不好听的，在什么？几乎在怎么样？指责神，主啊，你忘了我吗？你不顾我吗？后头两次什么？是讲到心中的苦闷和受人欺压中的呼求。你知道，这里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的就是祷告。我们在祷告中向主倾诉内心一切的感受，一切的伤痛，一切的需要。祷告不是只是在那里冷冷静静的把这个发一个 email 去给主。祷告是我们与神关系里的接触，我们要能够把心里内心甚至我们对神的不满，你都可以在祷告里向神诉说，你知道吗？他这里祷告不就是这样说吗？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人，因为大卫知道他能够把心中的那种情绪在神的面前很真诚的向神说出来。你上一次向神很真诚的倾诉你心中的感受是什么时候？还是我们的祷告只是很礼貌的？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你常常祷告的东西讲多了以后变成像口头禅一样的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早点工作找到，让孩子学业很好，妈妈的身体感觉好起来，就是因为常常讲，已经变成像术语一样的，甚至于怎么样，甚至于不需要思索的就可以讲出来，讲出来以后，根本就心都没有在里面，就是只是像念咒语一样啊，那不是祷告，弟兄姐妹们。每一次的祷告是与真神的真实的面对面的对话，而当我们说说，我们可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倾诉我们的内心。如果今天你听见有一位父亲要带着儿子去看他的公公，孩子不想去，那这个爸爸对这个儿子说呢，哎，去看公公好处可多了，你知道公公多疼你啊，你去跟公公要东西啊，你不是很想买这个玩具吗？还有你那个一直想要买的那个很贵的那个电动的那个游戏，你都可以向公公要啊。那这个孩子给说动了，于是呢带着这样的动机去看公公。你觉得你听了这样的故事你会有什么感想？如果公公很不幸的 成为了提款机、圣诞老人，这又是什么样的祖孙关系呢？很不幸的呢，是我们很多时候也将祷告贬低成为只是向神要东西的订货专线。所以就像在这个，你知道亚马逊购物网上有一个服务专线叫做我的东西在哪儿， Where's my stuff， 有没有人去过那个网站？有没有？没关系，不需要举手，不需要举手，没关系。我有去过，叫做 Where's my stuff， 你订的东西没来，你上去找了，他就一个就往下就 Where's my stuff。 我觉得很多人有的时候他停止祷告了一会，因为什么？ Where's my stuff， 主啊，我的东西在哪儿？我已经求了，我已经发了订单了。今天我们在被洗脑，因为什么呢？我们越来越没有耐心，我们的下一代也越来越没有耐心。以前那个 Amazon 订东西是可能一个礼拜送到，然后可以有 Amazon Prime 可以两天送到，现在两天送到也不够快了，希望是一天送到。现在最新的是什么样？当天送到。我才说了我希望下一分钟怎么样就出现在我门口。这是我们成为这样的人，这不是好事，这不是好事。一切生命里面最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可以速成的。长得最快的东西在你花园里是什么？杂草，杂草。祷告是为了亲近神的沟通，不是只是向神要什么。所以许多祷告未蒙垂听，是不因为主不容许我们的祷告和他的关系成为一个发订单的关系。祷告是为了认识神、亲近神、尊重神，我们的生命得改变。祷告的祈求是与神来往的特别关系的一层特权。你能够跟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创造宇宙的神向他开口说你的需要，你有这个机会向他对话，这已经是无比的什么荣耀和特权。所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我们怎么样学习坚持祷告进入神的心意里面。主吩咐我们不要停止祷告，而是要坚持祷告，不要灰心。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里面这个讲到说，耶稣对门徒讲那个比喻，就是叫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这个比喻讲的是一个所谓不义法官的比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因为在这个故事里，主甚至将他自己用来比喻为一个不义的法官，一个贪官，一个不爱护民众的贪官。他说，如果你不停地去求这一位不公义的法官，不肯放弃的整天去打扰他、骚扰他、纠缠他，他说你甚至于连他都因为实在受不了你这位公民了，于是为了打发你走，他干脆就帮你伸冤了，他根本不 care。 但是因为你一直在骚扰他、纠缠他，最后怎么样？他说，哎呀，为了让这人不要再来骚扰我，我就成全了他吧。主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叫我们说什么？常常祷告怎么样？不可灰心。主说，如果连这样的一位贪官都可以因着被骚扰而成全了他这个寡妇，更何况爱我们的神呢？主要我们与他建立生命的关系。主不是跟我们卖关子，而是他别有心意。我们继续的看这个诗篇十三篇从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句话里面我们留意到几件事情。首先，他的前面一段三节里面四句话都是跟着我有关的，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醉致死，是关乎我的。然后在后头有三个免得，免得我沉醉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他是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他的我摇动的时候喜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在这个中间 有一个转捩点。因为在这个他的祷告之前的时候，主啊，求主看顾我，应允我，他一切的祷告都是关于什么？我。但是这个转捩点在哪里呢？这个转捩点在他中间祷告，他突然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使我眼目光明。这一句话的这一句祷告是大卫这个祷告里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他开始从他在这里求的不是他眼睛看不清楚，求主帮他眼睛好一点，而是他在祷告里开始在祷告里被改变。从一味的抱怨，主啊看顾我应允我，他开始求主开他的心窍，他开始求主让他能够得以从神的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来看清楚他今天的真相，而不再是沉睡在自己的梦乡里。使我眼目光明是他开始明白祷告不是只是坚持我要的东西，而是一场关系。而在祷告里，圣灵开始开他的心眼，让他开始明白了主不是在跟他卖关子，主也绝对不是不顾他，而是主有更深更重要的事情要他学习。于是他开始他的祷告的内容开始改变了，他的祷告的内容开始发现是他自己的心眼怎么样的认识神。这后面的三个免得讲到的不只是自己的昏迷，也包括不让仇敌得胜，得骄傲，夺取荣耀。大卫的眼界开始超于自己的处境，而开始进入灵界和国度里面的需要。马可福音14章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了。祷告将帮助我们走出迷惑，走出我们自己对自己光景的糊涂和不明白。祷告不只是为了向神求要什么，更是脱离对自我为中心的迷惑，而开始进入神的心意里。你知道吗？连主耶稣跟使徒保罗也给我们这样祷告的典范。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怎么说？我父啊，如果可能，求你使这杯离开我。这是主耶稣肉身所求的，他知道是会很非常痛苦的，十字架的痛苦。然而不要不是照我所愿的，而是照你所愿的。使徒保罗哥林多后书12章，为这是我三套身上的刺，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是主让他看见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你注意的看到这些祷告怎么样的从他能够很自由的向神说他所希望得着的，但是他也同时能够从主的心意里面把他的祷告真实的进入神的心意中。约翰福音14章13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这句话常常被误解，以为这就是有求必应的应许，以为却不知道奉主的名祷告不是只是口里说奉耶稣的名而已，谁都可以这样说。奉主的名是也就是包括是为主的名的荣耀，靠信靠主的心意，愿主的旨意成全。因为父，所以叫父因他爱子耶稣基督也因着我们得着荣。我们祷告里总是先需要叫什么呀？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知道我在餐馆里，我不是一个很会点菜的人，而且我是那种很 boring 的人。我去同样一个餐馆，我就会叫同样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我觉得已经蛮好吃了，何必要换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就叫同样的东西。师母总会觉得我是很 boring， 就很愚蠢这样子做。要吃就要吃没吃过的新的东西。有一次朋友请吃饭，我在那边看那个菜单，有点那种不太确定该叫什么了。然后那个弟兄就问我了一句话，他说：“牧师，你信任我吗？”我说：“他在说什么？我们在谈属灵的事情还是什么？”他说的不是属灵，他是说。你信任的话我就帮你点。那我真的是不是很会点，所以他要帮我点我很乐意，好啊，可以，没问题。 哇，他真的很会点，因为他不但常常在那里吃，他也认识那里的厨子，他还吃到那里不在菜单上的私房菜。所以而且这位弟兄也很知道我，他知道我没办法吃太辣的，所以那一餐太享受。有的时候我觉得主也在问我们，你信任我吗？你是坚持你要的，还是你信任我知道什么是为你最好？哪怕我们已经把事情搞砸了，对主而言没有太糟糕太迟无药可救的生命和情况，是我们不能够来到主施恩的宝座前向主求帮助。无论你觉得你今天你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搞成一塌糊涂，向主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真心的将我们内心向主陈述，求主怜悯我们，那这样的祷告绝不太迟。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是说一些表面的好听话好得着我们想得的东西的手段，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真心的愿意神的国度胜过我的国度，神的心意超过我的心意，愿意神的心意求主的心意胜过于求我所求的。祷告不是一场交易，不是与神讨价还价。神的心意总是关乎他的荣耀、福音的广传、神国的建立、生命的成长、他的教会，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的真实的需要，他看的总是比我们更远更深。而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只是在求我们现在所要的发订单，而是在祷告中让我们的心意能够进入明白神自己的心意。最后一段这个诗篇的十三篇的经文第五节的第六节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这里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信靠神忠诚慈爱的美意，因为这里这个慈爱这个字，依靠你的慈爱，这里的这个慈爱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文的词，这个用词是不容易翻译的，它所代表的是神不变守约可靠忠诚的爱，是一个 faithful loyal 的 love， 是一个神自己会守约信实的爱，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爱，是一个哪怕我们对神变心，哪怕我们不忠于神，但是神依旧守约爱我们那个爱。神的慈爱，这个爱，他说但我依靠的，大卫在他求主开他的眼目之后，他开始再一次的思想到主不变的慈爱。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当你在向主求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你心里害怕，你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最好的方式是回去思想到神过去怎么样的信实的带领，而回到那里再一次看见这一位信实可靠的主，他会继续带我走过。不要停止祷告，明白神的慈爱长阔高深，忠诚不变，信实可靠。他是说，他说他对我们的厚恩，大卫这个讲说，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因他用厚恩待我。你知道他的祷告开始变了，他的祷告从他之前的求说主啊你忘记了我吗，他开始变成一个感恩的祷告，因为他开始看圣灵开始把他的记忆里面带出许多神以前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与恩典，从恩典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主的厚恩待我。他知道这位以厚恩待他的神必然是不离不弃的神，会超过所求所想的神。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知道，当我们看清楚这个经文，明白我们所求所想的不是为了我的王国、我的自尊、我今生的梦想，而是为了基督的国度、基督的荣耀、神在世世代代里面的心意。 你还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跟你讲到我自己高中的时候美梦破碎，没有进入我想去的这个 dream school 的那个事情吗？多年多年以后，我才从那个失望里面平静下来，使我开始明白，当年那个为蒙应允的祷告，是我可以为那个没有蒙应允的祷告感恩。因为主知道我内心的骄傲，主知道我有工作狂的倾向，主知道如果我进了我自己的梦想学校，我一生的路可能非常不一样。我感谢主，他没有听我的，是我听他的。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最糟的一件事情，会是如果主而去听了我们的，更需要的是主，我要听你的。感谢主怜悯我，赐我恩典服侍他。大卫从抱怨那个他未蒙应允的祷告，转向感恩赞美，他的感恩赞美升华到宣告主已经赐予他的厚恩。你知道有人说，祷告，一切的祷告最后只是两种祷告，最基本的两种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祷告不然就是什么，救我救我救我，不然就是什么，感恩感恩感恩。他用英文的说什么，他说最基本的两个祷告就是 help me help me help me， 或者是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他说其实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祷告的动作，而没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做这两个祷告，因为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的救恩和怜悯，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向神感恩，谢谢你，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而大卫的祷告，你可以说就是从那个救我救我救我，转向进入在对神的信实的信心，感恩感恩感恩。我们需要为过去的小信和不信里面而停止祷告的罪，向主认罪悔改。特别是我在结束的时候还想再讲一个稍微一个插曲的，就是学习夫妻同心祷告的功课。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说，你们做丈夫的要当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同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经文呢、大部分的人都在被绊倒的地方，就是前面那句话说因他比你软弱，大家为这些姐妹们听了气愤不过，说、我才不比你软弱。那弟兄在说你要听我的，这两个人在那边吵起来，没有人注意这后段的祝福。这后段的经文实在太精彩了，反而失去了没有好好的看圣经。他说与你一同从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夫妻一起的祷告没有阻碍，使我们能够一起承受神要为我们所预备的厚恩。我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在教会里许多的夫妇，包括信主多年很爱主服侍很卖力的同工，却没有，竟然没有夫妻一起同心祷告的习惯，太可惜了。我知道甚至有一些家庭已经开始学习全家一起的灵修祷告，是非常好的，带着孩子一起祷告，但是却错过了夫妻两人一起跪在主的面前，牵着手同心的向主求。这是一个特别蒙主恩待的祷告。有多少的事情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突破，因为我们没有一起同心的跪在主的面前。一位基督徒的先生分享他祷告多年的经历。他祷告多年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主啊，求主使我的妻子更贤惠顺服。结果不但多年以来他没有得到所求的，他说情形恶化了，他放弃了，他觉得再祷告下去情形不知道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他停止了这个祷告。他说他认了，婚姻就是这样，两人不闹离婚就不错了。他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他其实真正所求的是夫妻之间有美好的沟通，一起可以同心彼此相爱。他的祷告里一直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假设，就是他家里的问题
都是出自在他太太身上，而都是因为他太太不顺服他。他说有圣经根据。当他再一次的被主感动，开始再一次的为他的婚姻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开始转变了。他求主赐给他一个美好的婚姻，是合神心意的婚姻。他也开始求主，求主改变我，让我做我所该做的，主你要我做的。在这个祷告中，圣灵开始开他的心窍，让他想到了怎么样他自己多次的对妻子和孩子多次食言。圣灵让他回忆到了他自己对妻子曾经说过很伤害的话，他醒悟了，他带他妻子的态度开始改变，他继续的祷告里，他的婚姻也开始改变。不久以后，那个多年未蒙应允的祷告，不可思议的开始实现在他们的家里。他一直以为他的祷告未蒙垂听，是因为神不爱他，或者在惩罚他，却不知道拦阻他经历这个祷告的实现的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是他自己的盲目、错觉、刚硬与骄傲。张伯斯在他的灵修的名著《竭诚为主》里面说，与其说祷告改变万事，不如更正确的说祷告改变我。坚持祷告不是坚持己意，而是学习在祷告里面坚信神的美善，耐心等候神的信实，然后不断的求神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更深的看见自己生命中需要改变的地方，而能够进入，不是要让改变神的旨意心意来成就我的心意，而是改变心意使我的心意能够成全神的心意。不是一意孤行的坚持我所要的，那不是祷告，那是向罐子里的精灵发命令。那未蒙等候，在等候未蒙应允的祷告中，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谦卑的在神面前向神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把祷告搞混了。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讲说，因为神一切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们，使荣耀归于神。这个阿们，你知道阿们是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说诚心所愿，或者是 yes 肯定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当大家都阿们的时候，表示怎么样，大家都表示都认同这个祷告。那父神在我们的祷告中的回应，在基督里，他说在基督里都一切的应许都是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就是这些阿们，主会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是因为耶，这是我们祷告一定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是耶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他的宝血拯救我们，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因为耶稣，主向我们说了阿们，而我们的阿们也是什么？不只是说这是阿们，不是我的结束祷告的句点，阿们不是今天聚会结束了可以回家了，阿们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主我也愿意你的旨意成全，是的，让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而不是只是说让我的旨意成全。今天早上来这之前的时候，我自己灵修正好就看了这段经文，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最近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也在为我们孩子找工作的事情祷告，他在一直在等候了许久，但我也跟他讲说，我觉得主有功课要他学，有原因主要他一直在等候。前次他有一个另外一个 interview， 我们也很感恩，但是我就想到这个经文，我也发给了他，我自己也在想主给我这个经文，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赐恩给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神，等候他的都是有福。我觉得这经文好有意思，因为前面讲说什么，耶和华必然等候，后面说什么，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在等候，他也在等候，他知道最好的时间，他最好最好的预备。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想在这里给大家有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自己刚刚有写下，又想到你自己生命中一个你今天仍然有需要，但是你可能因为已经灰心而已经停止祷告，一个未蒙应允的祷告，但是你今天还是有这个需要， 我邀请你现在在主的面前，首先向主认罪悔改，为我们的小信和灰心而停止祷告认罪，然后告诉主说，求主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祷告里，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之后我想念一段祷告文，是今天在你的这个 outline 里面的，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请大家现在安静在主的面前，先向主再一次的向主祈求，他是替爱我们听祷告的神。主啊，不要忘记我，求你不要掩面不顾我。我知道就连我所忘记的祈祷，你都听见了，你也都记得。主，你比我更知道我所需要的，求你赦免我未能横切祷告的软弱。求主帮助我恢复我不该停止的祷告。主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眼目光明，得以看见我自己的盲点。求你使我让我看见自己隐而未显的罪，叫我知道自己顽固不认的罪，使我明白自己怪罪别人的地方。不要叫我一意孤行，不要让我给仇敌利用，不要让我羞辱你的名。我愿意认罪悔改，谢谢你没有按照我的罪过处置我，谢谢你爱子基督耶稣的宝血遮盖我，谢谢你仍旧爱我。主，我要依靠你不变的大慈爱，当我信心不足时，求主帮助。我要向你歌颂，我要向众人宣告你的奇妙作为，我要祈求，我愿等候，教我屈膝寻求你的功课，因为你已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厚恩待我。阿们。